唐铁牛让高登给捉住了，带回府地之后啊，把他推搡到一个空房子里边，高两个家丁在门口看着他。唐铁牛进了这房子之后，倒捡二贝往周围一瞧，心里合计，我在这地方待着，那些弟兄来解救我，他们也不知道啊。正在这犯合计呢，忽听门口外边有人说话。唐铁牛来到窗户跟前，用这舌尖把窗户纸舔了个窟窿，隔着眼睛往外一看，哎呀，他怎么来了？谁呀？是那干巴老头。唐铁牛瞅着心里纳闷啊，这干巴老头他怎么进来的？这可是太尉高俅的府地，院子特别大，围墙特别高，门口有把门的，就冲干巴老头这身穿戴像个要饭的一样，他怎么说人家也不能让他进来呀、啊、他怎么跑到我被关押的这个房门口来了呢？这个干巴老头的穿戴的的确确有点太贫寒了，这老头看上去你说七十也行，说六十也行，说八十也行，头上拔顶了，稀疏的头发挽了一个蒜头大小的发卷儿，上面拿一柳条棍别着，穿着一身带补丁的衣服，腰里面扎着一条褪了色的搭布袋子，脚下蹬着一双破洒鞋，这洒鞋后面那根儿啊还张着嘴儿，腰里边斜别着一个打狗棒。老头长得骨瘦如柴，满脸都是皱纹，除了那两个眼睛你瞅着闪闪有点光芒之外，从头上到脚下都灰秃秃的，你要再接着一看，肯定断定他就是一个乞丐。可是这干巴老头今天居然就来到唐铁牛被关押的房门外头，跟这两个看守正说话呢。二位商量商量，让我进去瞧瞧怎么样。这俩看守看了看这干巴老头，你这干什么呢？啊，哎，我呀要饭的，我来看看我朋友。
谁是你朋友？
屋里面被关押的那位。
屋里关押这是你朋友啊？
你们俩岁数也不一边大呀，怎么成的朋友？哎，忘年之交嘛，不论大小。他姓唐
啊？对，他姓唐，我们还没问明白你就知道了
啊？那没错没错，他是姓唐。你让我进去瞧瞧他怎么样。
瞧瞧他，现在我们少爷没发话，谁也不能瞧。我告诉你啊，你快点离开这地方，待长了一会儿把你抓起来都塞进屋里。
别去，到哪不有个人情面子，您二位多多的积德行善，养儿养女往上长，休得让你老婆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少废话，我老婆给我生俩了，我不缺那玩意儿，不缺那个再给你生个大丫头。我说你有事没事啊？没事快点给我滚，
别在这站着邪魔牙。
别那么横，别那么横，您就说句痛快话吧，让我进不让我进？
我不让你进，走！
您不让我进，我要偏进呢。呀哈，你好的胆子！这把门的一伸手，把这皮鞭子就从腰里边蹬出来。你再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拿鞭子抽你，信不信？是啊，你那有个鞭子。噌！这干巴老头把那打狗棒蹬出来了，我这有个棍子。看看咱俩谁能抽上谁。这老头说话一不慌二不忙，迈步真要往里走，他抬腿刚要往里走，把门这个把皮鞭子一顺，你他妈不知好歹，收拾那一鞭子奔着老头斜着就打过来。这一鞭子往前一抽，这老头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拿着打狗棒啪一打他的手脖子，这小子鞭子往后一撤，打这一下是虚的，这老头就说一翻手，棒，也不是往他前面哪个部位这么一捅，这举鞭子这个，
当时站这就不动了，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您看庙里那泥胎一嘛，就那模样。
怎么样？歇会儿吧。
那边的一看呀，好小子，你这有两下子，啪，直接就是一脚。他这一脚往里一踢，这腿刚那么抬起来，干部老头帮一捅，也不知捅的哪儿，这位腿抬起来之后放不下了，就这模样。
这腿控制到这儿了，平常你就让他在那儿抬着，他都站不住，今天就愣站住了。
他站那之后，干部老头拿着打狗棒往身背后一背，瞧了瞧他们俩，
二位，平常也没时间休息，借这功夫好好歇会儿吧。啊，
他往他俩身上摸，摸什么？摸钥匙，从这边这个身上把这钥匙就掏出来，来到门前，嘎嘣把这锁就开开了，咣啷把门一推，这老头迈步就进来了。老头在门外刚才跟这两个看守动手这一打，唐铁牛看的是清清楚楚，唐铁牛心里边又是一震惊。哎呀，这干巴老头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你别看他穿的戴的这么破旧，好像一个要饭的乞丐一样，长得是刀磕了不起碗，其实这个人是高人呐，他练的是点穴法呀。猴软硬练过点穴法，练了好几年都没练成，就会几个穴位，比武打擂的时候用上了一把，还真好使了。这个老头人家练成了，这点穴法看的已经练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你看看，你看这玩意儿，三下五除二，这俩小子都不动弹了。哎呀，
这功夫这老头就进来了。
朋友，你受苦了。哎呀，我说老爷子，你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哎呀，咱们是相好的弟兄，我哪能不知道把你关在哪儿呢？
过来，这老头就给他解绑绳，绑绳解开之后，在绳子上别那俩铁棒子也给他拿过来了。唐铁牛赶忙把棒子接过来，往身后一跨。
哎呀，老爷子，我服了您了，这回我可看出您的庐山真面目了，您可是位高人。
嗨，不高，中等个，快点走吧。再晚一会儿的功夫，那高登要回来，咱俩谁也跑不了了。
好，我就跟着您走。
唐铁牛跟着这干巴老头就出来，出这屋之后，顺着房山头往里边一拐，这就是院墙。这院墙挺高啊，来到院墙底下，这老头往上瞧了瞧，
我说：“唐爷，这么样吧，咱俩谁先过呀？”
唐铁牛说：“谁先过都行，这墙挡不住我，我一纵身就过去了。”您一纵身过去了，我可一纵身过不去。没别的，您蹲下，我踩您肩膀子借您一把劲儿。您一起来，我往上窜一下子，扒着墙头爬过去。
用不着，老爷子，你这是跟我装傻啊？就冲刚才在门口您那点穴法，两下子那把门的都不能动了，说明您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哎，各练一功啊。这叫各使一股劲儿，拉屎股掉帽子，懂吧？
嗨，那什么词那是？
来吧，来吧，蹲下吧。唐铁牛说：“好，就冲您救我了，我怎么也得蹲下。”唐铁牛往这一蹲，给干巴老头一抬脚，就踩在肩膀头上。这个腿往起一抬，踩在两个肩膀子上。唐铁牛往起一起身的功夫，他就感觉到这肩膀头上好像没人一样那么轻。再一抬头，这干巴老头已经没了，
过去了。嘿，真快呀！唐铁牛一纵身扔蹦蹭，
他就蹦在这墙头上了。紧接着又一滴油，噌蹦外边来了。一看那干巴老头在外边等着他呢。
来来来来，嘿，老爷子，我知道您用不着我帮忙，净跟我在这儿来戏。哈哈，
俩人顺着这胡同就跑出来了，拐弯抹角来到一个僻静所在，停足站住。
老爷子，您别走了，您要上哪儿去？
我呀，没地儿去。天是我的房顶，地是我的屋地呀，我是哪儿都可以存身，
我今天就为救你来的，你这不被救了吗？我就该走了。
不，老爷子，这我得问问您呢，今儿个您干嘛上那赌局上去了？
哎，别提了，我听人家说呀，上那赌局上要是聚赌的话，运气好下一个能赢仨，结果我到那儿不但没赢，全身的钱都输光了，幸亏你去了，你要不去呀，我得让他们把我打死。
不能，老爷子，我可看出来了，你让他们踢过来踢过去打得那么厉害，您看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说明您这功夫到家了。
哎，哪个是啊，我这破衣裳竟补丁厚，弹劈。嗨，
您别客气了。哎，我记得您不是找儿子吗？您那儿子找着没有？
哎，别提了，我这儿子到现在也没找着。
您那儿子长得有什么特征？
我这儿子什么特征也没有，只有我见着能认识。
对呀，您是他爹呀，见着能不认识吗？您这儿子个高矮，
哎，我也说不清了，多大岁数？他指定是比我小。
对，我再问您，您这儿子在什么地方啊？
听他们说就在东京汴梁这一带，所以我四处寻找。
哦，这个不好办了。这么样吧，老爷子，您要是找不着的话，有什么难处，到状元府里去找我。你也知道我叫什么，到那儿你找我，别的忙帮不上，帮您俩钱还可以。
好好好，那我就谢谢您了。
我看实在不行的话，您就跟我进状元府得了。我们状元府里边有的是闲房，您就在那儿吃，在那儿住，没事出来找儿子，这行不行啊？
用不着，用不着，我这个人呐，不愿意寄人篱下。哪怕我要饭呢，得自个儿说了算，我就这么个脾气。
嗨，好吧，那这么着您就要走了，
告辞了，告辞了。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头再见。我老在东京汴梁转悠，所以咱们俩总有见面的机会。
好嘞，您慢走。
好，回见。
这老头一转身走了，
唐铁牛瞅着这老头的背影，他琢磨了老半天。这个人可真是一个怪人呐！
哎，不管怎么说，让他把我救出来了，回去。哎、
唐铁牛摇摇晃晃、拽拽的往回走，顺着大街奔状元府。正走着走着，一看有打对面走过来几个人：
玉子霄、孔生、徐文彪，还有金棍、石长青、花云平。这几个人后边还领着二三十个壮丁，
干什么来了？
来解救唐铁牛来了。金棍回去一报信，弟兄几个马上临时凑起了这么一伙的人，就奔这儿来。来到原来他们打架的地方，一看这人都没了，问老百姓，老百姓谁也不知道把这唐铁牛给带哪去，就即使个别有知道的，他也不敢说，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花太岁、美金刚、高登把这位带走的。你敢指出来上高府了？要是高登知道了，不得收拾你吗？
这老百姓怕高登，就怕到这种地步，
所以他们找不着唐铁牛，就满街乱逛，到处打听，打听了很长时间了。也正是唐铁牛被压在屋子里边这段时间，唐爷出来在大街上碰见了
金棍，一看，哎呀，仙哥，你上哪去了？
哪去了？溜达了溜达。你们干什么呀？带那么一帮人。
徐文彪一看，哎呦，我说三爷，您这壶筛的可够热乎的啊，让我们大伙闹了一场虚惊，到底有事没事？
没事，哪来的事？回家。
一边走着，大家伙七嘴八舌就问他呀，到底怎么的？你说说。
没怎么的，其实吧，我就碰上那高登了。什么叫花太岁、美金刚？这高登跟我一见面，就报出他的字号来了。我说你叫高登，我叫拔蜡，吹灯拔蜡，我让你灯没亮，
结果这高僧呢弄一帮人给我动手，我当时一不小心他们弄个绷腿绳，他娘家把我就给绷倒了，把我绷倒了之后呢就把我捆起来，捆起来之后呢就把我带他们家去了，带他们家去之后呢就把我关到一个空房子里边了，门口高俩人看着。
金棍一听，哎，江哥，那你怎么出来的？
怎么出来的？到家再说。哎，大家伙在后边跟着唐铁牛一直回到了状元府。到了状元府，先到唐铁牛的住室，到他住室屋里边，唐铁牛一坐，你们猜我怎么出来的？我一看实在没辙了，老兄弟搬兵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就把我的绝艺使出来了。
绝艺？徐文彪说，三哥你有什么绝艺？
嗨，三哥那绝艺多了，一手一手的往外露，今天我给你们露一手解锁法。我把这解锁法一使，浑身一较劲，嘁哧咔嚓，这绳子全掉了，
没解扣就掉了。
对，他自个儿就往下脱落，因为我这卸锁法为了卸绳子，我这骨头全挪位，这是专门一手功夫。
经过了香哥，我可没听说你会这玩意儿。
哎，我能告诉你吗？啊，关键时刻我才跟你说呢。
啊，香哥赶上把这招交给我得了呗，慢慢来，你对三哥好着点，我什么都交给你。
徐文彪瞅着唐铁牛那个眼睛，心想你是胡说八道。正这个功夫，旁边有人过来，唐三爷回来了，状元老爷正等着您呢。啊，对了，我忘了，快点见状元家。唐铁牛领着众位弟兄急急忙忙就来到了周顺这儿。他一见周顺，周顺面沉似水，三哥你上哪儿去了？
没事，溜达溜达。
三哥，我正想让你跟众位弟兄带着石和尚监狱里边给阮英探监呢。
那没说的，我正想见见猴呢。
好吧，既然这样，你就跟大哥二哥还有四哥你们一同前往。
行。
唐铁牛当时跟徐文彪、孔生再加上尉迟骁，他们几个人提了一个大石盒就奔着监房来了。为什么探望阮英只来了这么四位呢？周景龙、石长卿、花云平等人干什么去了？周景龙他自己有安排。周景龙打算领着石长卿、花云平等人又亲自到御史台衙门里边去拜见一下御史大人。他打算见了御史大人，当面陈述一下阮英的冤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位御史台大人升堂问案的时候对阮英详查明断，用现在的话说，打算去走走后门。他们的弟兄四个提着石盒走了之后，周景龙领着石长卿、花云平正准备要动身去御史台府的时候，来了一个差人给送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哪儿来的？这封信是铁龙山送来的。铁龙山那有个寨主叫铁化雄，铁化雄把这封信派专人送到周景龙的状元府。周景龙把这封信拆开打开一瞧，周景龙在心底上又增加了一层愁云。为什么？什么信呢？铁龙铁化雄告诉周景龙说，阮英啊从小定了一门娃娃亲叫刘秀香，这姑娘刘秀香乃是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赤发鬼刘唐的女儿，小时候就定了亲了，现在姑娘已经长大了，人家家里边把这姑娘给送到铁龙山上来了，知道阮英在铁龙山，把姑娘送到这儿来，因为女大该嫁，打算把这姑娘送到山上跟阮英完婚。送到山上一打听，知道阮英在东京汴梁状元府里头，所以铁化雄扶了一封信，把这信就送到这儿来，问周景龙也问阮英，这姑娘什么时候往这儿送，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你们是派轿到山上抬这姑娘啊，还是我们用车把她送进东京？周景龙一看这封信啊，心想送什么送啊，这新郎子现在在监狱里边压着呢， 官司还没了结呢，结什么婚呢？这就叫屋漏偏逢连阴雨，穿破丹玉顶头风。赵景龙把这信看完了，先压在这儿了，暗想等我回来之后，我想个办法给他扶一封信吧。周景龙这儿领着弟兄们奔御史台衙门去了，唐铁牛他们那哥四个滴溜着师和就来到了监狱门口了。在监狱门口这一站，唐铁牛由远处往那一瞧，哎呀，今儿个这个监要探不成。为什么？他发现在这御史台监狱大门外边有很多的官兵，这些官兵都是全副武装，佩刀跨剑，为首的有一个首领盔甲在身，这个人手扶着剑都，正在这个监狱门口来回踱步。哎呦，这监狱门口一眼望去是戒备森严。唐铁牛把脚步就停住了，几位慢走，这监狱门口从来没见过官军把守，今儿个多了这么多军队，这怎么回事？徐文彪那是文武全才，有心计的人。是啊，怎么回事呢？你们几位在这等着，我过去问一问。多加小心，我告诉你文彪，无论如何这石盒得给猴送进去，一提给猴送饭，我这心里边就受了感动了，说明我们弟兄没忘了他。刚才我以为你们大伙都把他忘了呢，这饭要送不进去，咱们这头可就白磕了。行了，三哥您就甭管了。徐文彪几步走到跟前，他先从那当官的走过来，一报案：这位老爷，请问您尊姓大名？盔甲在身的那个武官把宝剑的剑柄往身旁一推，看看徐文彪：我姓刘，叫刘斌，你是干什么的？这位老爷，我是到这来探监的。探监的？探谁啊？探阮英。阮英？你知道不知道阮英是杀人的要犯啊？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杀人，我只知道他坐了监了。我跟他是非常要好的弟兄，他坐了监了，我们倒来探望探望。老爷能允许我们进去瞧瞧吗？不行。知道为什么在监门外边来了这么多官军吗？就是专门看押阮英的，咱们下次再说。